们在下去呢讲到他们两人开始见面以及彼得到他家去传道的事情。
啊，有一个咱们没说的，就是这里说到彼得住在约帕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这个削皮匠就是说削皮匠就是说把那个动物杀死之后就把他的皮给处理一下做成什么东西的这种。犹太人的这个规矩是说这个死尸啊什么的是不洁净的，实际是这样的人呢你也是不要跟他接触的。但是呢彼得还在他的家里住，所以他们讲这个时候其实已经有一些这个怎么讲，我觉得也是有一个过程，在这时候这个工作就开始往前进行了。你刚才说的那个这个不洁净的不可以吃，这个不仅仅是彼得自己的是非观念，这是当时就为神规定他们这样做的。
对啊，
所以他心里就是很抵触的嘛。虽然那是很矛盾，一边你称他为主，一边又说不可，你要那他是主那你就没什么不可，但是不可
是、
啊、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冲突是很大的，所以神要用各种这样的就是超过当时的一个比较常规的一个方法让他们知道，然后才开了这个外邦教会的这个门，就是让他做这个事情。我觉得他们这样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就是说为什么是住在这个约帕一个削皮匠西门家。
你是说他们那天彼得觉得肚子饿，那家人给他煮的说不定是人肉包子，就是不洁净的肉是
吧？那没有，你这个
我有个问题，刚才我是不是走神了？就是这一段彼得回牛向外，
他到房顶去祷告，
跟神这个有这个交流，关于说有三次叫他吃，宰他吃，他不吃。
对，
他这个圣经里面啊，如果有这一段，他总是有所指。我刚才没有听清楚，还是我们没有讨论，他是指什么？
他肯定就是因为后来圣灵就跟他讲了，显然100%是指着外邦人，
就是说要彼得将来要到外要去给外邦人，
对，不要因为外邦人的关系以为他们是不洁净的，所以这时候才把两件事情凑在一起。为什么刚好他是在这个时候来叫他？那所以彼得就跟着他们去，到了那里一屋子外邦人，啊，这都是
啊，好的，
对，是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了，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我们呢，要么是这个什么，他怎么说的这个哈？那我们要么是四足的走兽，要么是昆虫，要么是天上的飞鸟，对吧？再看起来，但是为什么说要宰了吃啊？有没有人有什么亮光？为什么要 kill and eat？ 这好狠呐、啊！
那他不能生吃吧，他肯定得杀了吃呀。
这那你就有点太狠了吧。我们是外邦人要宰吗？龟弟兄，你是猎人出身的，削皮匠出身的，你给我们，你为什么要 kill and eat？ 好狠哦。
哎，要丧失生命的才能得到生命嘛。
哎，这个好，究竟是传道人。当然 kill 的所谓宰了死了杀了，就是说过去所有一切的都要废掉。
说犹太人的那个牛啊羊啊都是有专门的人，是祭司还是谁？
哦，祭司，利未人，对，利未
人。利未人替他们杀，不是他们自己杀，所以这些外邦人吃的东西他就得自己去杀的。
嗯，所以也就是说呢，他是利未人，在神面前的利未人，
他就要做一件他以前从来没做过。
对，而且我们这样子呢被献为祭物，就是神洁净的。哎，这越讲越有道理。
我猜一点。
有道理。
我有个问题，就是你们在刚刚在说意象，我一直在想意象和感动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你是不是意象是指教会的，感动是指个人的？
不是，绝对不是。所以我才要从圣经里面，当他出现这个字的时候，我们要仔细看。意象真的是从神来的一个虚拟世界的一个景象，让你看见。
真的是有个 picture。
真的是有个 picture 的，而且是 3D 的 picture。对，其他也没有什么。
就说教会要有大改变，一定要看到 picture 才能大改变。
教会要看见的 picture 就是起来宰了吃，从你旁边的老黑到老莫，对不对？还有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这是我们的 picture。这个 picture 没有，其他的 picture 没用的，这个应该是我们的 picture。嗯，那龟弟兄，你可以给我们念念吗？就是从哥尼流他们来叫他，从那个地方开始。
说那个摊谱啊。
好。
彼得还在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 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他们说，百夫长哥林流是个异人，敬畏神，为犹太通过所称赞。他蒙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次日起来和他们同去，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同着他去。又次日他们进入该撒利亚，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俯伏在他脚前拜他。彼得却拉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彼得和他说说话进去，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他做俗而不洁净的，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哥林就说，前四天这个时候我在家中守着伸出的祷告，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说，哥尼流，你的祷告已蒙垂听，你的周记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你当打发人往约坡去，请那称为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你来了很好，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
我们先停在这个地方啊，我们上次已经说了，使徒行传里面这个异象呢，就是好像是专门为了外邦人预备的。现在彼得开始看异象，而且是三次的异象啊，他看了以后还不懂，直到这个哥尼流他们来叫他。那这一下子彼得一下子心里面就明白过来了啊，主耶稣也是很怜悯他，给他讲得清清楚楚啊，底下有人来叫，起来下去和他们同住，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这个是对不对？第二十节，
这个念得很次数多了以后都麻木了，没有什么新的感觉了。
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讲说，哎，圣经不要读得太熟，对不对？像我这样懒人呢，好久没看了，一看说，哦，这里还这么说的。嗯，这个彼得还在思想那异象，假如圣灵没跟他说话，这三个人没有来，你觉得他会想到哪里去呢？
可能是这个犹太人吃喝的规矩是吧？
哦，对对对。
先想了一两个这个简单的问题。好像这个主耶稣也那个当时那个百夫长也是喜欢请别人哈，去找这个彼得找耶稣，然后这个百夫长也是喜欢请别人，就他们去找别人的时候干嘛不自己去，就是身份还是有一点这个
高。
然后我就看到了这个二十二节说的这句话，就是哥尼流是个这个通国所称赞的人嘛，这个为什么一定要跟他强调这个话呢？可能是希望让彼得去更容易接纳这个百夫长。
有可能，但是这哥尼流他是在什么地方？哪一个城？
该撒利亚。
为什么在那个城？
那是军事要地吧？
啊，那个是军事要地，那个罗马驻军他们一定在那个地方。啊，以后保罗被抓也抓在那个地方。哥尼流也是蛮小心的，他请的是谁啊？在那边等彼得的有哪些人呢？
亲属和密友。
对对对，不是不相干的人。可是他对这件事情看得很重啊。其实这里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不是刚刚保罗才蒙的召吗？外邦人的器皿，外邦人的使徒都出来了，干嘛再去找彼得呢？
我有个问题，他这个是在教会受逼迫之前还是在之后？
肯定是之后啦，因为斯提凡的事件已经发生了嘛，门徒四散那个时候啊，当然我们前面已经看见，但是大家还没有提出来，就是说起初的时候十二个使徒留在耶路撒冷啊，在最危险的时候呢他们留在耶路撒冷，大概过了一阵子之后呢啊，我们在前面就看见了彼得在周流四方的时候他已经离开耶路撒冷。那往后呢就是我们一直要注意的，就是耶路撒冷教会发生了什么很严重很可怕的问题啊。这个时候啊，彼得已经 到处走来走去啊，可能其他的使徒也散了，因为太多地方要做工。那保罗他那个时候还叫扫罗，他已经开始拿了大祭司的权状，到处要抓人了。所以这个逼迫是蛮真实的。那甚至包括不要说斯蒂凡殉道，整个使徒行传在新约的时候，那就是聚会的时候有坏人进来，要么把你用石头打死了，要么把你抓关了，对不对？要么把你解散了，什么样的情况都有啊。所以我们基督徒需要知道怎么处理这些事情。但是现在呢，他走到这个地方，哎，教会已经受了逼迫了，但是各地的教会已经建立起来，前面也说到处的教会蒙主恩待啊，就蛮有平安啊，都长得很好，外邦人福音一直还没传出去，对不对？因为圣经特别讲了，只是他们只向犹太人传福音，从耶路撒冷到安提阿，整个地中海沿岸，虽然现在有很多的教会了，但是他们只向犹太人传福音。那这时候怎么办？你可以讲说主把保罗兴起来，但是既然把保罗兴起来，保罗已经蒙召了，怎么这时候还要彼得来开始做这件事情呢？
上次讨论过了，彼得不是开那个撒玛利亚教会的钥匙吗？
哦，对对，
现在要开外邦教会吗？
对，
开启了以后然后再让保罗接手。
他基本上就是管钥匙的，管教会钥匙的，因为主耶稣讲话算话的，教会的钥匙天国的教会给你，对不对？就像归弟兄现在在营地上管钥匙的，他要把门打开。外邦人的教会是谁开始的这个问题要能够答，不是保罗开始还是彼得开始。那如果不是彼得开始就有他的麻烦了，不是彼得开始的话会有什么样的麻烦呢？
主要是讲到那个耶路撒冷教会犹太教会和外邦教会的合一性嘛。
我们仍然是属彼得的，我们也是属保罗的啊。当然我们在圣经里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说，哎，有人说是属这个，有人说是属那个啊，其实我们都是属基督的。但是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啊，保罗那个意思他不是说不要我们属他，你真属基督的人一定是属保罗的啊。你有没有认识一个属于基督的人可是他不属彼得的人？那可麻烦了。我们都是属于这些使徒的，因为使徒是教会的根基嘛。但是使徒里面你就少不了彼得啊。对犹太人的信徒来讲，他们可以没有保罗；对外邦人的信徒来讲，像我们没保罗不行，可是没彼得也不行。从开头神就告诉我们，我们是在他同样一个计划里面的啊，并不是分开来的。所以这里神选的也很有意思，他不是选了一个什么撒玛利亚妇人呐、一个乡下人呐、无名无姓的人呐、他选的是一个有军权有地位，不是在耶路撒冷，可是在凯撒利亚、哥尼流以及一切属他的人。彼得这个意象呢，还有哥尼流的意象呢，合在一起是教会的开始。这些东西加在一起，就让所有的人完全没有话讲。那我们也讲过好多次了啊，你从这个圣经里面呢，一方面要看说使徒他们那个时候做事的智慧啊，尤其我们要看神做事的智慧啊。你看他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有多少的计划在那边？他事先有没有安排好？都安排好了。他选召了扫罗啊，可是他这个时候呢，他要先把外邦人的教会借着彼得给他打开来。打开来的时候呢，他用的是个名人，在通国都有好名声的一个名人，一个意大利营的百夫长。这一下子呢，外邦人信主的事情呢，就铁板钉了钉了，对不对？这都是神事先想好的，事先计划好的。我们在教会里边很多很多的问题可以被避免掉，如果我们事先有一些比较周全的打算。所以你从这个地方你就看见了有些的计划不是不属灵啊，不是说只有圣灵感动你什么你做什么，感动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平常跟个傻子一样，不是的。那我们也说了，今天教会里面最缺的就是办事的能力，治理事的能力非常非常的欠缺，以至于教会好多的问题呢就摊在那个地方无法解决。其实老早你要想好啊，对不对？你看神为外邦教会铺路铺的可是很好啊。彼得这次所讲的一切话以及他的表现跟前面几次站起来传道啊受审啊有没有不一样？ 你怎么样形容这个彼得？
他开始第一次在那个五旬节的时候站起来，那个大有圣灵的能力嘛。
对对对。
然后呢，他受审的时候呢，他也没有惧怕。
对，
啊、
讲的话不得了，
对
对。现在呢
这一次呢，哎，这一次呢，有点像我们在这查经啊，反正就是说大家都实实在在的、老老实实的，然后没有，哎，对对。
他像个普通人彼得，
哎，像普通人一样，
非常可亲近的，像个老百姓彼得一样。他讲的话呢也没有什么特别啊，你看他这他底下讲的这个信息，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人，圣灵能力高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然后后来呢，犹太人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天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显现出来，没显现给所有的人，但是显现给我们看啊，我们要传给你们的这就是福音啊，因为神要审判所有的人，然后有先知的话为他做见证。哎，这个倒是我们可以讲的。龟弟兄，你觉得这个道你可以讲吗？
这个道经常讲啊，
就是啊，
不太喜欢听，人家喜欢听神迹奇，这怎么死里复活神迹奇事啊？
对，这里边没有任何一句惊天动地的话，对不对？会跟以前讲的话不能比。你看彼得在受审的时候，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叫我们因着得救，哇，吓坏人的一句话。五旬节还有几次讲到都是充满能力的话，这个好像就是讲到的时候要传福音不知道怎么讲呢，就把这个大纲念一遍一样的。而且他从进门开始就不一样，你看这哥尼流一看他就赶快趴在地上，对吧？这可是彼得，这没，不是说没预备，因为以前人家也会这样对他，因为他有神人啊，他是什么能力啊，但现在他什么本事都还没显出来呢。这个他怎么说的？嗯，你起来，我也是人。那穆文，你没用过这句圣经啊？我也是人。
我们在用我也是人的时候，就不是这种别人，
就是太难骂你。
不是，说自己软弱的时候会用这句话。
他说的是我也是个罪人。
对，你看这个完全是普通老百姓的话，你也可以说他简直就不知道要怎么办了、你是个意大利人赢的百夫长啊。我们上次也讲过，这好像中国在这个二战的时候被日本人统治，日本皇军的这个营长看到你马上趴在地上拜，呵呵，不会有这样的事情的。然后他们就说着话呢就进去，好多人在那里聚集。第一件讲的事情是很有意思的，28节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哎，请问你要是听众，你要是希腊人，你听到这个话，你心里舒服不舒服啊？
觉得有点冒犯吧？
就是、
啊、一上来先把你降一等。
对，他话讲得很客气啊，可是非常刺耳的，对吧？他为什么这样讲？他难道不会找一个比较不刺耳的话吗？所以这里面是有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啊。他为什么需要讲？你不讲又怎么样呢？
我你要问我，我真没想过。你要问的话，我现在想回答你的话，我想一个呢就是那个时候大概普遍的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有这个普遍的概念，觉得犹太人就是犹太人认为外邦人非犹太人是不洁净的，
不洁净的。
对，另外一个刚才就是我们前面在神给他的这个日向当中显示的那些东西，他有好几次拒绝，就是说不洁的东西不吃。后来他在思考这个日向的时候，他已经把这些联系在一起了。我只能这样考虑。
对。你讲的是一点都不错，他自己有一些的反省，他现在还在反省。你要是把他想成现在美国的种族问题，一个白人、到黑人中间去，或者一个黑人到白人中间去，他就跟他这样讲，那你非得罪人不行的。可是他这样讲又有什么好处呢？有没有什么好处？就这里边他也是在传福音啊，对不对？他当他这样做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呢？
觉得他就是单刀直入，开门见山，有什么想法就直接就说了。虽然你听了不舒服，但是实际就是这样的。那我现在既然已经来了，我就 抛开这个之前的成见了。
你形容的是很对，可是这样的做法有没有什么益处？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因为常常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面对的一个人群是你跟他向来不认识的，那你应该怎么办？
看到这一块，我是觉得彼得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一个人。他在讲这个时候，实际上是他是在一直被神在校正的。他们是传统上习惯上是敬畏神的，
对，
那么在旧约里头，神的要求和律例是很清楚的，是把犹太人从外邦人中分别出来，
对，
给他们一套很严格的生活的规矩，要让他们分别为圣。这个这么多年上千年，就是他们是根深蒂固的。
对，
那我们这个传统要被打破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所以他自己在做梦的时候的那个布拿下来几次，然后他就不是说一下就通了，他几次三番的不确信，但是神在引领他的时候，他就被神，他愿意放下自己的成见吧，就是可以看到他这个改变的这个过程是真真实实的。所以你看他在这讲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就是这种状况其实大家都清楚都知道的。
这四个字很重要。
外邦人不合融，不融合，不通婚。
这不是他们不知道的。
对，是他们都很清楚的。
这一点是很重要。
那他现在这样之所以这样子做，实际上虽然是神原本的，就是我们都是神造的，但是神做事是有时间的，是有次序的。所以当那个时间次序还没到的时候，和时间到了要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这个坎儿是非常非常大的，像个鸿沟一样的。所以他这样子做的时候，你看他本是不合理的，就原本在传统中是不合理的，但是呢这个神已经指示他了，不是他自己突然想出个主意，是神，那他就顺服，他就愿意这样子做。所以他就说来的他们请的时候他就不推辞而来。所以我觉得他等于是通过这句话也把他自己的一个心路历程被神校正，然后愿意顺服神让神所用，这个过程他很实实在在的，就是开诚布公吧，非常坦诚的，就是讲出来。像我在给朋友传福音或给儿女们传福音之类的，我也会讲我自己，就是说本身是这样子想的，但是真是那样说，他把我校正过来，然后我按照神的话去想去思想去做的时候，我就从那困境中跳出来，或者是面对事情的时候就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就是说做法吧等等。我觉得这个的话很坦诚的交流的时候，对方就也能够感受到你的真诚和你的那个意思，我觉得就比较容易理解你。
我可不可以问你个问题啊？我发现贵弟兄是有个好太太的。那你这个好太太到底是因为他服侍他传道你变成他的好帮手呢，还是你本来就是个好帮手所以他才能够出来传道呢？
你知道你记得不记得那时候你
推我
们出来的时候，我一直在拉后腿，我一直在拉后腿的。我是觉得那个立川做的最明智的一点是他是愿意服侍神，他是不管方法对不对，他反正一根筋他就把我往教会拉，这个是他很智慧很聪明的做法。我自己实际上是被神对付和校正，一直在被神对付和校正，所以是那样说，就是说是神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是神做的。是神做的。
好你要找个好太太的话呢，那你就做传道人。啊，不管你不管你娶的本来是什么样。像我们在这里很多的机会就是你到了一个新的人群前面，你要直接跟他们传福音，他不认识你，你不认识他。彼得这里直到他开始讲道以前，他说的这一段话其实是蛮重要的。啊，其实是蛮重要的。
刚才婚姻也分享的，实际上彼得说的很实在嘛。因为很多人真的是有口才，那个说的天花乱坠。能够把福音朋友他又念诗又讲什么各种哲理，把福音朋友说的是泪流满面，但最后还是不信。这都是有的。我觉得我们这周课被蛇的好处就是有话直说啊，
可能你要我的那个点，我大概没有领会到。
那其实就是那个点到底是什么？你是有话直说，是这个重点吗？还是说？
我觉得还是诚实吧，心里
诚
实。
彼得讲的这个呢，我有个感触，就是刚刚那个姊妹讲的特别好，就是把那个他们真实的情况讲出来。实际上，这个彼得是把这个外邦人所在神面前所处的一个原本的状况讲出来，然后讲出来之后，我的感触就是，对于外邦人来说，就是我们能够听到这个福音，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是非常难得的，对吧？
嗯。
但是呢，在国内现在教会呢，就是其实有一个另外一种气氛，就是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就慢慢的把它，我不知道这个词用的好不好，就是有点作贱了，就是好像就是跟别人在推销，在好像就求着别人来信，有这样一种感觉吧。
嗯。
更何况后来又引进了一些话术啊，销售上的技巧，想要在融合里面去做好这个传福音的工作，所以呢，可能在真实传福音的过程中，不太容易让对方感受到这样的一个宝贝的这样一个机会，反而是让对方看到我们这种渴望，反而去这个有点这个轻忽了这样的一个这个过程。不知道某哥能不能明白会讲的这个，
能够明白一些。Frank， 你常常跟不认识的人传福音，你抓了人就传，你跟他中间有没有彼得这个过程？我的意思就是说，彼得讲完了之后呢，当然。这个话说是很不客气，可是也完全看彼得的语气是怎么讲。他这个话可以讲得非常的客气啊，以至于那个效果甚至是反过来的，让人家会觉得很感动，你觉得你这个人很好啊。但是总之他跟这个哥尼流家这些人啊，有一个这种破冰的，有一个彼此拉近距离的这个东西。Frank， 你在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你来这套吗？还是你就这样去说，你瞧不瞧你今天晚上死了以后去哪里，你怎么来？
我也做的挺不好的，但是我大概知道你想说的一个点。我想你要说的意思就是，我跟你第一次见面，咱们没有什么其他的关系。那现在我跟你讲这个事情，有一个很自然的想法，就是你这个人你要干嘛呀？你想从我身上得什么吗？还是要怎么样？
嗯，
那肯定得把一些基础的事情跟你说清楚，就说我为啥要来跟你讲这个？
对，你为啥？
因为我因为我信主了，主这个福音是救人，能够赐给人永生的，是真正的福气。然后我有这个渴望，我也愿意把这个告诉你，让你也知道这个最宝贵的信息。我会很直接跟他讲这个，我说咱们今天能碰面呢，可能以后也就不一定再能碰见了。但是在这儿你也有时间，我能问你这些问题。
这话很好，这个话很好。
我就会说这个嘛，我说要不然咱们就是随便说一点别的事情也没啥意思，然后就结束了，也都走了。那现在我就有一个事情想跟你讲，我就说你听过耶稣没有？他要说他听过了呢，我就说那你说说耶稣是谁呀、啊？怎么样？他要是没听过，我就说我就会很吃惊，我说你真的都没有听过吗？你这个，我就讲讲，我说我跟你并没有任何的关系啊，我也不是说你信了耶稣，我要从你身上得什么好处，要拿你的钱或者怎么样，没有这个啊，这个我都会很直白的跟他讲。但是我说为啥跟你讲？我想彼得他在这的意思也是这个，他来了就说你看，
就是这个，
你们知道啊、
对，
你们也知道，咱们本来是不会相交的，就是我也不会来你这，你也不来我这。
对，
现在我之所以能来，是因为神也指示我了，我也来了。来了之后，那现在。你有什么事情你让人来找我你就直说吧，
对很好。我觉得你跟人家讲的这些挺好的。叶班长你也是个这个哈、啊、你也是个林冲啊啊，你怎么去接触这个跟你不认识的人，你跟他说什么？
最初的时候就是不认识什么，那就是完全不认识，街上就是跟他搭话嘛。我现在就更直接了，就没有任何的那个前面的
就说什么
那个部门，然后上下
你死了以后去哪里？你是怎么？
不，还没那么直接，那是骆驼弟兄，我还没那么直接，我就说，我就是一个信耶稣的基督徒嘛，然后我就给你传这个福音啊，
嗯，
如果愿意的话，我可以和你一起呢，哎，做一个祷告。啊，那如果他问为什么呢？我说那当然是上帝让我来给你，来给你，就这样，就这真真实实的，简简单单的。
所以他
如果
愿意跟你谈下去的话，也可以了。
对，就这么简单。嗯，
你们彼此的了解就到这个地步就够了。